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实在是你的爱使你为我们来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救赎我们。主，每次我们看我们自己满身的污秽，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我们衷心的感谢。谢谢你把我们从这样的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看见这世上还有许多的人活在罪的里面，还有许多的人活在非常黑暗的生活当中。主，实在有时候我们是要求你赦免我们，我们生活在很安逸舒适的环境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世上还有许多的人，他们实在是在罪的重担之下被压甚重。主啊，真是求你也向他们施恩典施怜悯，他们真是需要你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得着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知道是在天上的，在这地上实在何处是我们的家。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等候盼望那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回家，当你预备好地方，你就要再来接我们去。主，这样的信息实在是何等大的安慰，特别我们读这卷书的时候，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作者的原意，我们能够真正看见作者要怎么样来把一个真理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今天这堂课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次讲到传道书的目的跟主旨，我记得第一堂课我也曾经说过，这卷书的解经是很多不同的立场，所以上次我提出来的是我自己就是说读这卷书，我经过就是说在神面前的祷告跟思想，那我是提出我对这卷书的一个看法跟立场。那如果你们有人觉得说你的想法或者说你的立场不一样，我想这也是容许的哈。意思就是说，我已经说了，这卷书的解经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立场。那么如果你们有什么觉得你们不一样的看法，你们说要跟我来讨论，我是非常的欢迎，或者说你们上课要提出来我想这是神的恩典也让我真的是就更加的能够小心谨慎的在神面前反复的去思想。那我感谢神借着这些提醒，也是让我们更加真的就是在神面前竭力的要来明白神的话真正向我们启示的真理是什么。那我想神的灵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真知道他的话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哈。那我们今天就要看第一章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节是一个标题。我们知道在圣经许多的书卷开头都有这个标题，特别我们知道在先知书，很多的先知书开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标题哈。那标题通常提供下面一些资讯，譬如说文体像我们看箴言，他就会说这是所罗门所写的箴言，就让我们知道这个文体。另外呢，作者有时候这个标题还包括主要的内容，或者呢书卷的年代。这个在先知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某某先知他说他是在什么王到什么王之间做先知 因此我们看见这一卷传道书，首先开始，我们的中文把第一句话放在最后了。这卷书开始是说传道者的话，传道者的话，所以首先告诉我们这一卷书的文体跟作者，作者是传道者。那么文体呢，它就是 words， 就是是他的话语，或者说他所说的言语。那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的身份，这位作者的身份。他说他是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的王。那这个在耶路撒冷的王，可以是讲大卫，也可以是说这位作者，因为在文法上啊，可以啊，因为他是紧接着大卫啊，在耶路撒冷的王其实是紧接着大卫。那不过我们从这个标题我们就可以知道这卷书是谁写的，当然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什么，他只是自称是传道者，然而他也很清楚的说明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啊，他是一个君王的身份。当然这里啊、这里没有很直接，然而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好，那么当这个标题他写了标题之后，第二节到十一节是一个引言，在这个第二节其实是给整卷书的主题做出一个摘要。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陈述啊。首先我们看虚空的虚空，这是希伯来文的一个最高级的表达法啊。什么叫做希伯来文一个最高级的表达法？糟糕，没有笔哈。这个啊，也就是说在一个造句，我们造一个句子，在这个造句的关系里面，同一个字使用两次，同一个字使用两次，第一次是单数，第二次是复数，我们中文就没有办法翻了。所以这里呢，如果我们用英文写，就是 vanity of vanities， 复数啊。第一次用单数，第二次用复数。那类似这样的文法，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譬如说雅歌 ，Song of Songs。那雅歌是 Song of Songs， 就是说这是歌中之歌，也就是说最好的歌啊。那么另外在出埃及记我们看到至圣所叫做什么 Holy of Holies， 也就是说这是地上最圣洁的地方，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至圣所。那么另外呢，在生命记还有 Heaven of Heavens， 谢谢， Heaven of Heavens 就是指最高的天啊。生命记啊，第十章十四节。另外在创世纪第九章二十五节，这个挪亚对他的儿子说他们将来会如何的时候，就其中一个儿子他说他要成为 servant of servants， 就是最卑微的一个奴仆啊，九章二十五节。所以在这里虚空的虚空就是说绝对完全全然的虚空，是一个非常强调的啊，这个是 vanity of vanities， 是一个非常强调绝对完全全然的虚空。但是他不仅说一次，他再说虚空的虚空，再一次强调说这是完全的虚空，这是绝对的全然的虚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非常强烈，但是他说了两次虚空的虚空好像还不够，好像还不是那么清楚，他最后再加一句凡事都是虚空。那这里我们中文翻凡事，它是 all is vanity， 所有一切都是虚空。不过在这里这个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这个 all 是什么，他没有告诉我们所有一切是什么，好像他不很着急要说明这个 all 啊。那他事实上就是接下来要引导我们仔细的去查看， 那在这里他就已经预备我们来看下面接下来的内容，所以他说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不过他没有把这所有的一切到底是指什么呢，接下来他就要带我们去啊仔细的看。所以在这里开宗明义他把一个主题先说出来，他用非常强烈的最强烈的一种方式来表达。那我们就要接下来看看虚空的意义。这个字在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气息，或者呢是微风，或者是蒸汽。如果你写成英文就是 breath， 或者呢 breeze 啊，这个就是气息或者微风。那么也可以翻成蒸汽，也可以是蒸汽的意思，这是虚空这个字的字义。那在旧约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通常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啊，是用比喻的方式来用，意思就是说他是把这个当成是一个 metaphor， 当成一个比喻的方式描述一个东西是无用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描述一个东西的无用或者没有意义，或者描述这个东西的短暂，它具有一个短暂的性质。那在旧约除了传道书以外，大部分旧约的经文这个字的意思是指的无用或者没有意义啊，在大部分旧约的经文里面。那我们举例来说，有13个地方用这个字是用来描述偶像的特质，说偶像是虚空的啊，那其实就是说偶像是没有用的，偶像是没有意义的，甚至包含偶像是 deceitful， 就是是欺骗人的，是会欺骗人的，所以偶像是没有用的啊。那只有在少数几个地方，这个字出现的时候是有短暂或者是非逝的意义，就是说是形容时间的短暂啊。那这个在诗篇39篇5节6节那里就是形容人生的短暂，很快的非逝。这是在旧约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大部分这个字的意思在上下文里面是无用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那么在传道书里面这个字的意思是如何呢？我们晓得不管这个字它有什么字义的范围，我们还是要按照它的上下文来决定在某一段经文里面它的意思是什么啊。那么根据传道书的上下文以及整卷书的信息来看，这个字在大部分传道书中出现的时候都是无用或者无意义这个意思。然而在少数几个地方啊，第6章12节第9章第9节第11章第10节这几个地方的意思可能是很短暂的意思，因为讲到我们的人生是很短暂啊，所以只有在这少数地方从上下文来看，可能这个字虚空在那里是形容短暂。然而大部分的地方重复不断使用这个字，那从整卷书的信息来看在大部分的传道书出现的时候呢是没有意义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它就是非常强调是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完全的绝对的没有意义，所有一切都没有意义啊。好，这是第1章第2节。接下来第3节他就提出一个问句，这种问句我们称它为修辞的问句。什么叫修辞的问句？就是说这个问句本身不是真的要问你问题啊，所以这是一种文学写作的技巧，所以我们叫它修辞的问句。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这样子一个问句，他的目的，他既然不是真的要问我们问题，他只是要借着这个问句的方式达到一个目的。 所以通常在这里目前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他用这样的问法纯粹是要达到一个效果，不是期待我们做出一个回答。为什么他不是期待我们回答？其实答案是很明显的。人在日光之下，他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从第二节他说的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就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知道答案了。答案就是什么？是否定的。有什么益处呢？啊，其实答案很清楚，是否定的。但是呢，他用这样的问法，他就是要达到一个效果，让我们啊，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说这个答案本身就是负面的。因为既然没有意义存在，那么人的劳碌怎么会有什么益处呢？但第二方面的目的，他用这样的问句，他要使我们参与在其中，好像这个问题是在问我们啊，他要我们参与在其中。虽然这个答案是很明显，但是他也要我们自己提供这样一个答案，针对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所以在第三节，这个作者他就提出这样一个修辞的问句。在这个问句里面，他提到人一切的劳碌，劳碌这个字在这卷书里面是另外一个 keywords， 是另外一个要字啊，一共出现22次。那这个字呢，可以很单纯的就是指工作，可是在旧约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通常带有负面的意思，也就是说是很辛苦的工作，很辛勤，很辛苦的在工作，甚至这个字呢可以表达是痛苦、不幸或者伤害。像这个创世纪41章，约瑟他给儿子取名啊，说他忘记他的痛苦啊，就是这同一个字。所以在旧约里面出现，它通常是很有负面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翻成劳碌，确实是把它这个负面的意思给它表达出来，是一个辛苦的工作哈。那接下来他说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日光之下，这又是传道书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片语，出现29次，所以也是出现相当多。但是这个片语也仅仅出现在传道书里面，旧约其他地方没有再见到这样的一个片语出现。那什么是日光之下呢？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说日光之下，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可以说它的同义词在后面出现过，就是天下啊 ，under the heaven 啊，就是在天下，或者说地上，我们在地上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些都是跟日光之下是类似的意思。那么在这里说所有一切人的劳碌啊，那这里。所有一切人的劳碌，就为第二节的凡事，因为他说 all is vanity， 就为第二节，我们刚刚说他没有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凡事，但这里说日光之下一切的劳碌，就提供一个暗示，就让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这个凡事，这个 all 有一个范围，他讨论的范围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我们人的地上的生活，所以在日光之下就给上面的所有一切提出一个暗示，强调现在他要探讨、探索、寻求生命意义的范围呢，是在日光之下，是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传道者，我们看传道书整卷书，在他的探讨当中，他从来没有超越这个创造的次序，而在这个宇宙里面找到生命的意义。换句话说，他没有 above 这个 creation order， 没有超越这个创造的次序，他是在这个日光之下，这个世界上这个范围里面去探讨生命的意义。好，最后他说有什么益处呢？益处这个字啊，有些人认为是一个商业的用语，是利益，或者是报偿啊 ，reward， 是一个商业上用语，所以在这里有什么益处，就是说有什么利益，有什么好处。如果前面第二节所说的一切都没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在地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辛苦的工作，我们要寻找一个好处，得到什么好处，或者得到什么利益，这是不可能找到的，或者说我们是不可能满足的，我们是不可能满足。所以这里他没有提供答案，但是其实已经隐含了，这个答案是很清楚，其实就是一个负面的、否定的答案。然而，接下来第四节到第十一节，他间接的再来回答第三节所提出来这个问句。首先在第四节，他先提出一个原则，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里呢，一方面他是针对有什么益处呢？其实我们知道答案是没有什么益处，因为既然都是没有意义。但是这个第四节其实不是正面的回答，但是也就暗示，进一步提出一个暗示，间接的回答，对于针对这个有什么益处提出一个间接的回答。那么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这个所提出的原则是除了时间以外，没有什么是曾经有所改变，除了时间以外，没有什么是曾经有所改变，一代过去，一代又来，而地却永远长存。换句话说，纵使人类的生命显然的在兴衰，一代起来，一代又过去，纵使人类的生命显然在兴衰，在变化，但是基本上的本质是不改变的。或者说在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时候，好像这些在变化，在活动，但是地却是仍旧保持不变。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人类历史的兴衰变化当中，其实它基本上的本质是不改变的，这是他要提出的一个原则啊。我们虽然看来在这世界上是有一代过去，一代过来，一代又去，一代又来，这是在变化，但是呢，它的本质是不改变的，所以地却永远长存。他就用三个例子来说明，虽然纵然人类跟自然界在变化，可是地却维持不变。第一个例子呢，就是日头。他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处。日头出来当然是从东方，然后从西边落下。他说即归所出之处，是说他又回到他原来出来的地方，然后他又要再升起，又要再落下，又回到他原来的地方，不断重复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但是他这里用一个即归，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即，这个字其实有正面跟负面两个可能性的意思。正面的意思是讲一个 desire 啊，如果是正面的意思的话，就说太阳欢欢喜喜的出发，然后他落下，落下了以后呢，他非常渴望能够再荣耀的升起来，然后再落下啊。这个极归如果是正面，就是 desire， 很急切的想要，所以他看他升起落下是他很想做的事啊。这个跟诗篇十九篇很类似，他诗篇十九篇说什么？太阳好像勇士啊，欢然奔路啊，所以这个是正面的意思。但是呢，如果是负面的意思的话，就是说这个太阳它升起又要落下，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很就是说一落下它又急急忙忙的必须又要再升起，然后要再落下。所以负面的意思就是一个好像说很怎么讲 exhausting 啊，就是很消耗他，他很已经很疲累了。他起来落下以后还没有休息，急急忙忙的又要再起来，又要再落下，然后就是不断重复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因此，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可能我们取负面的意思可能更好，意思就是说，是因为前面是虚空，说劳碌，日光之下的劳碌啊，所以很可能负面就是说，这个太阳就是它忙着在那里周而复始的升起又落下，升起又落下啊，只是急急忙忙的，不连一点休息也没有，它又必须在那里不断的循环啊。好，但是不管它怎么样的循环，其实没有真正的改变。眼睛看来是有在变化，它又起来了，又落下了，但是其实没有什么改变啊。那第二个是风，在这里他说，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风往南刮，又往北转，前面太阳是升起落下，其实隐含的就是东跟西。那这里呢，南跟北就是跟前面东西是形成一个互补啊。那这里他说，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这里说风好像是就是在打圈，它的动作就是在那里打圈，不住的从吹往南，又吹往北，又吹往南，又吹往一样的哈，也是讲它好像不住的在打圈啊。描述它这样不住打圈的动作，其实是要带出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它这样不住打圈，其实没有什么果效，带不出任何的果效啊。它这许多的动作，它不停的在那里动作，可是呢却没有产生什么果效。意思就是说，虽然风我们看着它这样吹，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行动，我们看它往吹，往南吹，往北刮，这样子好像有很大的骚动，只是我们仔细的分析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不断的在打圈，所以基本上来讲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也是没有什么真正改变，不过一直在那里循环而已啊。那第三个就是江河，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所以这里首先它第一个是说，江河的水不断流入海中，海却不满，意思就是说，可是不能够改变海的这个高度，海还是不满啊。那意思也是要让我们看见，事实上没有什么在改变，没有什么在改变，还是维持一样。但是不但如此，他说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也就是说江河从哪一个源头流出来，他又再回到那个源头，然后再流出来。所以还是在讲说，他不断的循环的从起点流出来，又回到起点，又再流。但是事实上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改变，他住到海水里面，海还是一样不满啊，海的这个高度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日头、风或者江河都说明，虽然眼见是有变化，这个变化是虚幻的，实际上看起来是在改变，但实际上是维持不变，地却永远长存，是没有变啊。所以那个变化本身是一种虚幻的，是一个 illusion， 是虚幻的，看起来是在改变，其实呢地是仍然保持一样，是没有改变。这是他用这三个自然界宇宙间的现象来说明，进一步说明他提出的那个原则。好，接下来他就说，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既然上面这三个例子给我们说明，这些变化本身是虚幻的一个变化，看起来是改变，其实事实上一切都没有改变。那么既然这一切没有真正的改变，所以呢以上这一切所刚前面这三个日头、风跟江河，他们这一些的重复的循环，他说这一切都令人厌烦啊。所以他这里说万事，英文就是 all 啊， All is weary. 那这个 all 是什么呢？从上下文来看，就是他前面刚刚讲这些日头啊，这些风，这些江河，这样子不断的重复。他说这些这一切是令人厌烦，因为没有真正在改变，可是这些就是在那里循环循环循环，不断的在那里循环。所以他说这一切都令人厌烦，而让人厌烦的程度使人无法描述。所以他说人不能说尽，是无法去描述，是说不出来，没有办法 来描写。然后他就再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这一切事情会让人厌烦，因为眼睛已经看多了，耳朵也听了很多，可是还有很多可以看，还有很多可以听，啊，永远不够。所以他说，眼看看不足，耳听听不足，就说我们已经在看这个太阳这样走，风这样做，江河这样一直在循环，已经看了很多了，听也听了很多，可是呢，还有很多可以看，还有很多可以听，永远都不足够。所以呢很厌烦啊，就是为什么厌烦，他是这样。所以事实上人不可能有永远的满足，所以说这个人生的经验很沉闷，就是看着这些不断的在那里循环没有改变，这个经验很沉闷，而且呢永远不会令人满足，要看的还有很多，要听的还有很多，永远不足够，还是要看还是要听啊。所以这是当他讲到这样的一些基本描述这个基本的原则的时候，他就从人生的经验的体验啊，加上这样的第八节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就进一步提出人类的历史也不外乎同样的原则。他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历史也跟地一样，已经有的事将来还会有，好像也是在那里循环，发生过事还会再发生，这个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换句话说，他说同样的，地看起来好像在改变，人类历史好像在改变，今天好像又发生了一件新事，其实这件新事以前就发生过了，所以还是一个虚幻的，虽然这些事重复在那里循环的发生，但是怎么样，一切还是一样，一切还是没有改变啊。那这是他首先讲到我们的历史也跟地一样，看来似乎是改变，其实仍然维持一样，没有新的事情发生，没有新的事情发生。但是接下来可能有人会反对说，不是啊，日光之下怎么会没有新的事情呢？你看看我们现在科技不是很发达吗？现在有的很多事是过去的人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啊。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的新发明，还有很多的革新，很多新的改革吗？但是他说，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传道者说，是可能现在的科技不断的在更新，但是人怎么样，人还是一样，还是那个 same old Adam， 还是那个老亚当啊。我们这个历史这样子改变，是可能科技在更新，可是呢人是没有改变，以前有的是，谁能够说这件事情是新的呢？这件事以前早就已经有过了，所以他还是在那里啊重复说，人的历史也不外乎是同样的原则啊。好，但是他说最后，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解释前面为什么没有新事，因为人的记忆是什么，很短暂的，人会忘记，所以呢我们现在看来是新的事情，其实是以前就发生过了，只是呢以前发生过以后人就忘了， 所以现在我们看起来我们以为是新的，其实这是以前就发生过，或者说是我们后来的人不知道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所以我们看来是新的，然而其实以前发生过。所以他才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而且他加上说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会纪念啊，所以我们之后的世代他们也不会知道我们今天发生什么，不只是从我们看过去，过去发生的事可能我们不知道，人也忘记了，所以我们看来是新的。可是我们后来的人呢，他们也是不会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也是会我们做的事也会被人遗忘了，所以他们又看我们所做的事好像是新的。所以就是解释为什么没有新事，他说其实就是我们会遗忘，或者说我们不知道过去所做的。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到第十节，传道者他给我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原则，虽然历史或者说自然界宇宙或者人类的生命是看来有变化，其实那是一个虚幻的变化，其实都是不断在循环，而真正的实情是都没有改变，都没有改变。那不过在这里我是想要跟大家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对人类历史的观点。这是这里现在没有讲的哈，但是我想很重要，因为我想要让大家明白整个圣经对历史的观点是如何，跟传道者他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是有很大的不同哈。第一，在旧约的历史书跟先知书中的确也具有循环的特质，意思就是说神的确在旧约里面用早先的事件来说明后来的事件那这就是属于一种 cyclical。 譬如说早先的事件是什么？出埃及的事件，出埃及的事件的确被用来说明后来发生的事件。那后来发生的事件，举一个例子说，譬如说他们被掳归回出埃及的确是用来说明日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神也是要把他们从 外邦人之地把他们带回加勒斯坦但是虽然在旧约的历史书跟先知书都也具有这种循环的特质，可是这种循环跟现在我们看传道书所说的是不一样。传道书所说的循环基本上是无意义的循环，重复同样的事，可是旧约历史书里面的这种循环是渐进式的。换句话说，虽然出埃及的事件可以用来说明后面的事件，可是不完全是相等的，不是一种无意义的重复事实上他们的被掳，犹太人的被掳是一件新事，被掳这件事情是前面没有发生过的，是一件新事。所以呢，这一种我们叫做渐进的螺旋是一个叫做 progressive spiral 你知道是螺旋不是循环你看循环的话就是你就是这样子，你不断的这样做，这是前面这个传道者说人类是这样循环。 spiral 是什么？是螺旋的，所以是虽然是 有某种循环的特质，但是是一个渐进的，这是在旧约的里面我们看见历史。第二，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历史是操纵在神的手中，而且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是什么？就是主的日子，或者耶和华的日子，或者说是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或者说是将来末世的审判或者说是人类历史有一天要带到一个结束的点。所以历史是操纵在神的手中，是其实是线性的，是朝一个目标前进，这个目标就是基督的第二次再来，也是我们圣经上称为主的日子或者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一天救赎要完全的实现，而神的仇敌要完全被毁灭救赎要完全实现，神的仇敌会完全的被毁灭。那么第三，神确实会将新的事情带入历史， 神确实会将新的事情带入历史。在民数记十六章第三十节，这个可拉党跟大贪亚兰他们这个起来反对摩西跟亚伦，于是摩西就说什么，今天神要借着我做一件新事，地要开口把你们吞灭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神的确会把新事带入历史，那这就是先知所预言的，将来会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所以从以色列历史里面我们看，神确实带入了新事，地开口吞灭了那些来起来抵抗摩西跟亚伦的这一些人，但是神确实要带入一个更大的，就是先知所预言的有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要带到这个世上。好，所以这是我们看看圣经对人类历史的观点，跟这里这个传道者他所呈现的是很不一样的。好，那接下来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到他开始以智慧来寻求人生的意义。首先十二节他自我介绍，这一节我们已经说过，他说他是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那接下来他就提出第一个省思，就是他第一个 reflection 啊，他说传道者专心用智慧，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首先专心，他用这个字是强调他非常的专一，非常的专一，而且呢他很有规律的不断的去追求，他一点都不分心的，非常专一的，有规律的，不断的深入的他去做这样的一个查究。然后他说他是寻求查究，这是两个动词啊，寻求这个词是讲深入的查考，而查究这个字是讲广泛的查询啊，深入的查考，广泛的查询，把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是要描述他的查询，他的寻求，这个调查非常的彻底啊，他彻底的强调他很彻底的巡查天下所做的一切事。那么他这样的巡查是说用智慧，表明他的寻求是以智慧为特质，而且以智慧来引导他，以智慧为特质，而且 以智慧来引导他。那他考察的查考的范围是什么呢？是天下所做的一切事，这个天下就跟前面的日光之下是同义词，他查考的范围也就是这个地上所有的活动啊，这个地上所有的活动就是这个世上所有的活动。好，那么他这样子用智慧专心的彻底的查考地上所有的活动，就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十三节，他说神叫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个神叫这个动词，它其实那个意思比较强烈一点，是有点是像指派啊，意思就是强调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它使我们人类这里说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这个这个几个字哈，这个极重的劳苦这几个字，我在这里讲义上给大家翻，这个前面那个极重那个字，按原文直接翻译是 evil， 是邪恶啊。那个劳苦那个字按原文直接翻译是工作，所以直接翻译是邪恶的工作， evil work， 这是原来直接翻译。但是所以我们看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极重的重担啊，就是劳苦。那么所以呢这个可以像我们中文这样翻译，是指的说他发现他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神的旨意是让人在这个地上是经历怎么样很重的劳苦 或者说很重的工作、辛劳碌啊，很重的劳碌，这是一个可能的意思哈。但是如果这个邪恶这个字哈，其实是蛮强的，它确实是 ra'a 那个希伯来文是一个 evil。你知道那个约拿书，约拿神对他说：“尼尼微城的恶传到我的耳中。”那个恶就是同个字 ra'a 这个字，所以他用的字是很强的这个邪恶。那所以另外一个可能的意思是指的，他这样用心的用智慧，这样专心的用智慧去查究，彻底的查，不论他们多么努力的去查究，都得不到解答。所以说他看见神给他的以及给世界上的人是很邪恶的工作，意思就是说任凭人怎么样去努力寻求，带来的结果都是令人挫折、令人失望，而不是能够解决我们所想要得到的答案啊。所以这是 evil 邪恶的工作，可以是这样子，是指向这个寻求本身，寻求人生的意义，这样子的这个世界，包括他，包括世上所有的人，在寻找生命意义，任凭人费多大的力气努力的去寻查，结果都是怎么样，令人很沮丧很挫折，是不会找到答案。所以他说是给我们是一个邪恶的工作啊，一个邪恶的工作。好，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再回去你再思想看看哪一个可能是更好，因为这两个我想都没有什么真的是不可以哈，在上下文里面解释都可以。那但是第二个结论是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和捕风。那他在这里是说我见，我见就指的这是他个人的，从个人的生活经验里面啊，这个见这个字不是只是看啊，这见的意思是说他的 experience， 他所经验的。所以他说我见日光之下，他就从他自己个人的在这世上的经验，他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他用了一个加上一个新的词捕风啊，我们中文翻成捕风很好，或者你可以说追风，捕风你要捕风或者你要追着风跑都是什么徒劳的啊！所以日光下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都是徒劳的。你是在追一个你永远不可能得着的东西，是徒然在那里劳力啊！所以或者说是很挫折的，所以好像一个人要追着风跑或者想要捕捉风一样。那当然虚空跟捕风就是一个强调，一个强调，强调生命是彻底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是得不到任何的满足，得不到任何的满足。接下来他就用一句箴言，十五节是一句箴言，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他在十三节既然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有一些基本的邪恶，神指派我们邪恶的工作，这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他就引用这一节箴言，他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不管怎么样，人类都不可能改变神所定下来的这个邪恶，神所指派人的这样的一个邪恶的工作，人是没有办法改变。换句话说，这里也是让我们看见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改变神所定下的，所以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那缺少不能足数，其实英文是说那些缺少的不能数啊。那意思就是，我想中文我们翻的是对的意思。好，这是他第一个，在寻求的时候他的省思。那么第二个他的省思呢，是首先他提出他的资格，他说我心里议论，我心里议论就是对自己说话，我心里议论 speak to himself， 他就对他自己说话。 他对自己说什么呢？他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他说这个我得了大智慧，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直接翻译哈，直译是我使自己为大，我使自己为大，并且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那我使自己为大，而且胜过他们，在我们中文是就说了是哪一方面呢？是在智慧上，在智慧上我使自己比人大，所以这里我们就翻成我得了大智慧，而且胜过我以前的在耶路撒冷的人。那在这里很多大部分注释书都是把它翻成胜过在耶路撒冷的王，以前的王啊。那其实它原来就是人这个字，不过总而言之它的重点是在强调他的智慧是超过所有的人啊，这是他要强调的。 OK， 那看起来好像这个人蛮怎么样，蛮自傲的啊，他的智慧是大智慧，还有胜过所有的人，而且他说是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我心中经历丰富的智慧和知识。那智慧跟知识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强调的作用，表明他拥有一切的智慧，一切的知识。所以我心中，我们中文翻成多经历，其实他是说我心中经历很丰富的智慧跟知识。好，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子来强调他自己大有智慧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很骄傲，其实他的真正的用意是说，如果连我这样有智慧的人我都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那还有谁能够找到呢？因为他前面十三节到十五节已经讲了，他用智慧专心的去这样子寻求，得到的结果，得到的结论是那样。所以他说像我这样，如果连我这样智慧超过超人的人我都不能找到这个生命的意义，那还有谁可以找到呢？然后他再一次重复说，他专心的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这里提出狂妄跟愚昧，我们知道狂妄跟愚昧是跟智慧是形成一个对比。那当然在圣经里面，譬如诗篇跟箴言里面所谓的愚昧人或者狂妄人，都是指的不敬虔的人，不敬畏神的人啊。但是在传道书里面，在后面第七章好像第九章，我现在我没有把那个经文写下来哈，这两个智慧人跟狂妄的人有在出现的时候都描写他们作恶，道德上的一些败坏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这里的智慧跟狂妄跟愚昧可能不是完全照智慧书信里面那个意义，这里的智慧是从人，就是说人本身具有的人的能力啊。那这个狂妄跟愚昧也是指的比较是指在道德上的败坏。好，他再一次专心查明智慧、狂妄跟愚昧，他得到什么结论呢？他说乃知道这也是捕风。他再一次强调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不能够让人满足的。于是他就用一句箴言再来加强，他用的这句箴言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他这句箴言主要是针对他寻求生命的意义的过程跟结论，来用这个箴言给予一个负面的一个思考。因为他在寻求的过程中，他说他是用智慧啊，专心的寻求，然后寻求的结果是什么？是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所以针对他寻求的过程，他这么专心的专一的用大智慧，而且彻底的查考，然后他得到的答案是都是虚空。所以针对这个寻求生命的过程跟所得到的结论，他做出用这个箴言来做出一个负面的 一个思考，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因为他寻求的结果是让他更加的愁烦。他用他的大智慧去寻求，结果是让他更加的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他不断的去寻找，是只有徒然使他更加的忧伤。那我想这个在后面我们就会看，从接下来继续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二章，我们就看到他的确是要显出他用他的大智慧这样子专一的去查究日光之下人所做的一切事情的时候，突然使他怎么样增加他的忧伤啊，增加他的烦恼。所以这是我们在第一章看到这个传道者他怎么样引入这卷书的一个主题啊，而且从他用他的智慧来寻求人生的意义做一个开始。那下一个礼拜我们就要进一步看他开始去探索在日光之下这个范围之内，他开始详细的去查考。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一卷书你提供了另外一个观点，让我们看见当人活在一个没有神，或者是虽然有神，但是却在他的生活里面，神是遥远的，神是不介入他的生活，不介入人类的生活。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人生，来寻求人生的意义的时候，真的得到的结果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看到传道者虽然也承认神是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他说他神指派给人的是邪恶的工作，然而他跟神实在是没有个人的关系，这个神是很遥远的，这个神在这个世上似乎并没有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有参与。但是主，我们看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认识你，我们信靠你，多少时候我们所有的神观虽然是很正统，但是我们的生活所呈现的却跟无神论的人，或者这些世俗主义的人，或者是宿命论的人，就是跟那些在这世界上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用口来承认你的主权，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有很多正统的神学知识而已，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没有你介入在其中，我们的人生其实也是虚空的。主，求你让我们从这卷书不是只是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不认识神的人生命对他们来说是虚空的，今天多少的基督徒也是活在这样的虚空里面。主，求你实在是用这卷书来对我们说话，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反面的讥讽的方式来催逼我们更仔细的去寻求人生真正的意义在哪里，也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交给你，来信靠你，顺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